25节到35节，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35节。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请念双数节，我们最后一节一起念。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领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愿神赐福给读他话语并遵循他话语的人。下面请韦传道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外面有风雪，我看到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真的是为你们，为我们大家都感谢神，好不好？我们自己一起鼓掌，来鼓励鼓励我们。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相信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看见我们心中的所渴慕的到底是不是你自己。主，我们就求你自己悦纳我们从心中发出的对你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求你自己把你的话语常常的赐给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可以成长，使我们最终可以活出一个像你自己的生命来，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看见我们身上你那荣耀的生命，他们就愿意来亲近你，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把我们下面这段时间特别的交在主的手中，愿你亲自的赐恩保守和看顾，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注意新闻哈，我们就可能都知道最近一段大家谈论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茉莉花的行动。可能大家也都刚才领会也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说不久以前在埃及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者群众的示威活动。这个抗议活动最初的起因呢，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发现哈，很快这样一个运动呢就开始转向了，最终呢就成了一个推翻专制政权、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倒台的民主运动。好像也出乎我们很多华人的预料之外哈，这次运动没有像中国的64运动一样很快的就夭折了，反而却越演越烈，最终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叫推翻现行政府的这样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很惊奇的发现居然它就成功了，最终就导致这样一个穆巴拉克总统的下台。我们也了解，因为可能埃及的这样一个运动的原因，所以现在这样一个茉莉花的行动哈，在中东是影响非常大。我们也看到说，在巴林、在叙利亚，我们都看到这样所谓的茉莉花行动的这样一个影子。因此，我们与其说它叫做茉莉花行动哈，我个人觉得不如叫它叫茉莉花革命。因为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一个政府的倒台。因为虽然它是大部分时候使用的不是暴力的行动，但是所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却是一个政权的更替。因此如果你现在去看很多的中东的国家哈， 其实他们心里非常的害怕，害怕这个茉莉花的行动像这个传染病一样哈，很快就传染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前两天我看到说，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国王呢，紧急的回国哈，特别推出了一个350亿的这样一个福利的计划，就是为了安抚他的国民，使他那个国家呢不要受到这样一个茉莉花革命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我相信啊，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呢，特别是在中东的这些国家里面，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不愿意看到有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群众集会的景象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就似乎是特别的敏感，甚至有些人围观在那里哈，也会被遭到驱散，也会被禁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读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在想，是不是主耶稣也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是不是主耶稣知道说罗马政府非常的害怕以色列人呢起来革命，所以他才试图阻止这些跟随的人哈一直在跟着他？也就是说，是不是耶稣今天所讲的这一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跟随他的这些人呢可以散去，可以能够不致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影响？因为当我们今天来读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一上来就看到第25节的话，就是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这里的极多哈，是与我们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都记载的这样一个，我们说是耶稣喂饱5000人这样的一个神迹中所使用的极多的人哈，在原文中所用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跟随的人数到底具体有多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人数大概是成千上万的。若是我们当时是站在山顶上看的话，也许我们看到的这景象就是如同我们所说的茉莉花行动中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哈，这种群众的这种运动，声势浩大。假如我们再继续设想一下，设想一下是我们刚刚来到这个现场的，我们对这个具体的情况不了解的，也许我们就会去抓住其中一个人问说，哎，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为什么都跟着他呢？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跟着耶稣，一直的跟着他？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至少我们从经文中间没有看到什么直接的答案。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从前后文稍微有一点点的猜测。若是我们来看前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前面是什么？前面主耶稣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他特别讲到说神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参加他的大宴席。所以我不知道哈，这也许不是所有人最主要跟随耶稣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其中可能有人是因为听到有这么一个大宴席哈，而开始来跟随耶稣的。我们可能想到是哈，他们可能也许想看的是什么？他们也许想的是说，哦，也许耶稣会再行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许他们像我们很多中国人一样哈，只要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就会出现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跟随着耶稣的人啊，他们跟着的原因其实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有些人可能是糊里糊涂的跟着，随大溜的；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那个大宴席、免费的午餐去的；也有些人可能是为了以色列国度的荣耀。啊，这个耶稣终于愿意出头了，终于愿意带领我们来进行一场革命了，那跟从的。也有人可能是为了以后得国之后，他可以在这个政权得一些利益而去的。我相信每一个跟着耶稣的人，那个原因可能都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不明白跟随耶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都不明白耶稣去耶路撒冷到底要去成就什么。若是我是耶稣的话哈， 我就根本不会管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让来跟着我就可以了嘛。有这么一大群的粉丝跟着我，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想一想哈，耶稣带着几万人浩浩荡荡地走进耶路撒冷，那个景况是何等的壮观呢、啊？耶稣为什么非要说下面这段话，让这些的民众哈跟随他的民众散去呢？也许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会觉得耶稣这个人呢有点不近人情，非要给这些民众哈，虽然是乌合之众哈，头上浇一瓢冷水。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这么做，其实他也是被迫而为。如果说我们留意在第25节的话，我们会可能注意到一个词，就是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方法。在原文中啊，这样一个转过来呢，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倒不是说有人强迫耶稣转过身来哈跟他们说话。我在想，更多的是因为耶稣迫于这些人跟着他们的这样一个情志，而被迫停下了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脚步，必须要回过头来跟这些人说话。那么为什么耶稣会因为这些人跟随的这样一个情势所迫而停下来跟他们讲话呢？为什么不让他们跟着就好了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到哈，耶稣在看到这样的大群的人跟着他们之后，耶稣的反应会是什么？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几次，在比如说我们几本福音书里面啊、特别是马可福音里面，有两次耶稣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的这个情况中间，都记载着耶稣看到这样大规模的人跟着他的时候反应是什么，就是怜悯他们。我相信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耶稣讲这番话的目的是出于怜悯这些人，他不愿意看到这些百姓糊里糊涂的跟着他。也许他们心里面期盼一个神迹奇事的再次出现，到后面却发现啊，根本就没有，反而失望而回。耶稣不愿意看到他们，可能是他们以为耶稣要来做以色列的王，但是最终这些人却发现这是一场梦想。耶稣也更不愿意让这些百姓看到，最终耶稣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为受死，而这样一个目的是所有这些跟随他的人根本就没有想过，心里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的。若是他们一下子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除非他们已经预备好了，除非他们已经被耶稣的教导洁净了，否则有谁会愿意跟随耶稣一同去受死呢？从这样一个转过来这样一个词哈，我们可以其实看到一个很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一面是耶稣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要去啊、完成天父的旨意，一面就是跟随者一定要耶稣转回头来顾念他们的需要。一个是天父的旨意，一个我们是所说百姓的需要。至少哈，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猜到一点点，这就是这些百姓跟随耶稣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希望耶稣能够转回头来满足他们这样那样的需要，他们希望耶稣转回头来顾念照顾他们的肚腹的需要，而不要继续的向着耶路撒冷走了。这其实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的余地，就是我们是不是也会如同这些百姓一样，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没有在乎神的国度所要成就的一切。看起来耶稣是清楚地知道这些百姓的心里的这些想法和目的的，但是耶稣并没有跟他们解释说哦，神的旨意更为重要，我们需要先完成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所表达的其实是十分清楚的，他已经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就是他定义要去完成 神给他的这样一个使命，而一同跟随他的也是一定需要付出代价的，其中不单包括我们各样的需要，也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耶稣的表达不能不说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在原文中不像我们在中文圣经中所翻译的一样是用爱不胜过这样的翻译，在原文中乃是用的一个恨字。也就是说我们若念这段经文的话应该是这样念，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的表达非常的震撼，以至于很多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要降低这样的震撼的程度，就把它翻成了说爱不胜过。这样的翻译固然没有错，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按照意思来翻译的缘故，就失去了许多原来文字中间的这些含义和带给我们的很多的冲击和震撼。但是若是我们按照原来这样一个恨字来理解的话，我们似乎觉得非常的困难，为什么一个讲究爱的耶稣在这里要我们恨我们的家人呢？其实这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误解，就是我们以为这里的重点是在讲到说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语法结构的话，我们会发现说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是作为一个集合，是与我们自己的性命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的，而自己的性命是这样一个集合的一个至终的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是一个最特殊的一个例子。因此这里理解的重点不是在讲到说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性命。因此若是我们把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这个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把这稍微挪开的话，我们也许可能就需要思考的是什么。耶稣是这样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恶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表达更清楚地表达跟随耶稣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恨在我们的语言中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因此我们看到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一个两者不可兼得的这样一个看到。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愿意舍弃我们自己的生命，否则我们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往往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呢，我们都是按照爱不胜过这样一个翻译来理解的。也就是说我看我们的生命只是不是一个需要舍弃而才能够得到主的生命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是我们是怎么样看哪个利益多的这样一个关系，以至于我们产生了两者兼得的这样一个幻想。常常我们会在那里衡量说，到底是神的生命更为重要呢，还是我自己的生活更为重要？我们会按照说胜过的这样一个思维来思考，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思考说，我们如何在这中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平衡点存在。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有还是没有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真的恨恶我们自己的生命，除非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一无是处，否则我们不会主动的来舍弃。同样的，我们也不会觉得神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我在很多年以前曾经讲过一个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的这样一个叫做 Danny Velasco 的这样一个见证，可能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还记得。对我来说感触特别深的就是他在见证的一开始他讲了一句 Hey family，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庭对他是何等的宝贵。我个人觉得之所以他会感触这样的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样式，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真实恨恶他自己生命的。 我们若是还记得的话，我们就都知道他是一个染上各样吸毒和各样不良习惯的无家可归者，他也是一个染上各样的疾病濒于死亡的人。也因为如此，当神摸到他的时候，他领受了主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主的生命对他来是何等的宝贵，这个家庭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恨恶自己以前的生命，他盼望主的生命可以完完全全地彰显在他自己的生命中间。这不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还是没有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耶稣的同样的教导，在第十章的37到38节，耶稣这样教导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的。后面在第39节，耶稣接着说什么，得的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的生命。这里清楚地把一个有还是没有的关系表达了出来。因此当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第26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讲到说人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这么讲，这里的这个来字其实在语法结构中间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恨字在结构上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哈，这样一个来和这个恨字呢，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双胞胎一样，一定是一同出现的。我们要想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必须恨恶自己的生命，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又想来到主的面前又不愿舍弃自己的一切，我们又想要进入天堂又舍不下世间的各样的荣华富贵。这两者其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个人觉得哈，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想要做信徒而不愿意做门徒。当然按照正常的理解呢，这两个词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很多人认为呢，这两个词之间是有区别的。信徒就是指的是所有相信他的人，而门徒呢，门徒是指的是在相信之外还愿意付出代价的这些人。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与当时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的特征都是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我们想要的是神的看顾保守和祝福，我们希望神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我希望可以神耶稣转过头来满足我的需要，主你自己的注意力全都在我的身上，我们希望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我们，来提供给我工作，来让我事业顺利，家庭美满，生活富足。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为了神的国度做出一点点的牺牲。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跟随者，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你的一切，就是你的生命。因为我们在第27节耶稣怎么讲，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27节这里所讲的哈，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他自己就不是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他不会主动的愿意成为主的门徒。更确切的说，若是你们知道跟随我是意味着死的话，你们没有人会愿意来主动的跟随我。常常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习惯的去想，这里的这个十字架是指的是属灵意义上的十字架，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耶稣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十字架。因为在那时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 那时的听众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样一个十字架的树林的意义。也因为如此，耶稣在这里表达意义其实是非常的明确，就是按照犹太人当时的认知，十字架所意味的就是死亡和羞辱。也就是说，除非你愿意去死，你才会肯去背这个十字架，而你所背的正是要钉死你的这样一个十字架。因此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就再清楚不过了，就是我去耶路撒冷不是去做王的，乃是去受死的，你们愿意跟我一同去受死吗？这样的代价你们肯付吗？你们若是不肯付这样的代价，你们就不会愿意主动的来做我的门徒。其实耶稣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这也正是耶稣自己用行动所走完的路。他这次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为了要舍掉他自己的生命，而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就那宝贵无比的救恩。耶稣这样的强调，就是希望他的门徒可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他们也需要舍掉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的人都是为主殉道的。我相信耶稣在这里不是为了吓唬这些跟随的人，好使他们不再跟着。耶稣乃是要他们正视他们所需要做出的这样一个抉择，乃是告诫他们跟随耶稣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免费的午餐，而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要付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代价。我相信耶稣这样的告诫正是针对着这些跟随者的状况而说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没有计算过判断过，如果他们要付出代价的话，他们愿不愿意来继续跟随耶稣。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若是付出代价的话，他们还会立定心志来跟随耶稣。其实这样一个跟随耶稣的问题不是不重要，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若是我们没有付出的话，我们不会觉得那个很宝贵，我们若是不是有极大的付出的话，我们不会真正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这也正是耶稣在后面借着这样两个比喻来讲给我们的道理。因为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过程来做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先计算得失，计算付出的代价，然后我们会来据此做出一个判断，到底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我们会因此最终来决定我们的行为会是怎么样。因此耶稣其实不是希望我们是糊里糊涂的来跟随他的，他希望我们决定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因为除非我们真的明白要得到的东西是何等宝贵，否则我们不会愿意主动的付出这样宝贵的代价。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在第33节总结说，这样你们无论何人若不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自己若不是心甘情愿地撇下你们的一切的话，你们就不会真正的成为我的门徒。你们若不愿意真正与世上的所有的东西告别的话，你就不会是我的真的门徒。若是我们去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是什么，这个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一个短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出现了3次，每一次都是完全一样的。那基本的表达就是说 You yourself and not I am my disciple， 也就是你们自己就不是 I am， 你们就不会像我的样式，你们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 因为一个真正的门徒的意义不仅仅是跟着耶稣的意义，而是像这里所表达的，我们需要完完全全的像耶稣一样。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除非像耶稣一样放弃世间的所有，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似乎耶稣的克隆一样的，一个与基督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跟随者。也就是说，耶稣怎样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怎样活出我们的生命，这才是一个做门徒的真正的意义。在这方面，耶稣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因为他不是用大道理来教导我们，而是这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他自己所成就的。因为他放下了世间的一切的所有，在世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自己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了哥哥他。所以与其说耶稣是让我们付出代价，不如说他让我们可以更像他。因此表面上看是一个代价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愿不愿意像他的问题。而正是这也正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我们若不像耶稣的话，我们又如何可以被称作耶稣的门徒呢？因此耶稣在这里讲的其实是一个本色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要付出多少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一定要有耶稣的样式，就愿意撇下自己的一切来跟随耶稣。若说我们去看我们以前的先期的这些我们属灵的前辈的话，我们在他们身上都会看到这样的特质。那么到底是什么特质呢？到底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是本色呢？我们讲本色的话，就是讲它本来的特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千锤百炼啊，几千年历史的沧桑都不能改变的东西。就如同哈，我们在讲，我们许多的姐妹呢都喜欢戴首饰，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流行的是纯金的首饰，在北美呢我们流行的是 14K 的首饰，因为那个样子好像更好看一点。那么什么是它的本色？是不是它的样子好看呢？不是，乃是当我们把它放在火上去烧的时候，它的本色就显露出来了。那内部的真实的东西，那显露的出东西才是它的本色。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基督徒的本色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来教会，来参加团契，是我们有爱心，是我们读圣经，是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这些都很重要，也都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的特质。但是我觉得这不完完全是我们最根本的本色。一个基督徒的本色一定就是耶稣基督本来的样式。若是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给我们所立的这样一个榜样的话，我们就可能承认耶稣基督最突出的这样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舍己，就是愿意付出。而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的本质的一个特质。若是我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奉献我们自己的一切，我们愿意来做 sacrifice。 我们若是没有这样的本色的话，我们就其实并不能真的被称为我们是基督徒。前不久哈，我们的宣教士卢敬雄牧师呢来到南区，我们有很多的有关中国的一些的分享。在分享的中间哈，他特别就提到说呢，他自己觉得中国大陆的许多的牧者哈，在属灵上面更成熟一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的缘故而付出的缘故，愿意摆上自己的一切。他特别提到哈，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守望教会哈，当他们在做这样一个决定，要礼拜天去公园 来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早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要为之付出代价。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呢，他们早在教会里面排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次序，就是当前面的一个人被抓的时候，后面的一个人自动的开始履行教会的所有的手续，所有的职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的香气，这就是基督香气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人都愿意付出。虽然在这个历史上面表示说这些人是可能被抓的，这个香气也是今天经文中耶稣所说的，就是你们若是愿意为了我的缘故撇下自己的一切的话，你们就真的是像我了。一个基督徒若是没有这样的摆上付出的心智的话，我们很难真的来说我们是像耶稣。对比之下，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我们差得太远哈。我们不要说我们愿意到这个公园里面，在公园里面开始主日崇拜，若是我们的聚会的场所啊稍微拥挤一点，啊稍微的不合我意一点，稍微与我自己的习惯不同一点的话，我们就不愿意接受了。只要我们聚会的地点也许离我们家距离远一点，超过20分钟的话，只要外面的有一点点的风雨的话，只要我去教会没有觉得被关怀到的话，只要我去教会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话，只要教会的事情和我自己的事情之间发生冲突的话，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顾及神国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主的门徒吗？我们若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的舒适，宁愿看着神的家有缺乏而不愿意尽心的奉献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是神的门徒吗？是主耶稣的门徒吗？若是我们还是像今天经文里面所读的这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就是希望耶稣回过头来，耶稣单单的满足我们的需要的话，我们能够被称为是耶稣的门徒吗？眼若失了位，可用什么叫他再显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我们基督徒若是失了耶稣的本色，我们又怎么能够再扮演这样一个光和盐的角色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是失去了这样一个舍己的心智的话，我们若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愿意为了神的国度而付出一点点代价的话，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明白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应该付出的代价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也许有一点点强烈，也许有一点点不符合我们现代文化的一些的特点，但是这却是主耶稣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一起思考的问题。文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深深的明白主的这段教导的意义，也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我们愿意付出，这是神，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有的本色，也让我们可以因此能够真的活出一个属基督的生命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问题，这也是你自己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安静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仔细的思考，主啊，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我真的明白你给我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吗？ 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一个真正你的跟随者，帮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你自己的样子。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单单的跟随你，因为你所要的正是这样一批甘心情愿的，心里面真正明白跟随你意义的这样的门徒。我们就求你自己亲自的帮助我们，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